大家好，我是老欧，欢迎您收听老欧讲大案。2015年7月12日的傍晚，家住在浙江绍兴的杨师傅吃过晚饭以后，就来到了他家门口的小山去散步。当他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杨大爷听到了一位女孩的呼救声：“救救我，救救我！”杨大爷刚停下了脚步，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女孩就往前面跑了过去。可是跑出去没有十米，女孩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。杨大爷立即地跑到了女孩的身边，结果发现女孩的身下全都是血。杨大爷立即地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并且还一直往女孩跑过来的方向查看。他也非常的害怕，万一凶手这个时候冲出来对他那也实施伤害，那这大晚上的朕就完犊子了。杨大爷一边和女孩说话，尽量的让她保持着清醒，一边观察着四周。可是女孩的声音却越来越微弱。等民警赶到的时候，女孩已经彻底的昏死了过去。警方立即的将女孩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然而还是非常的可惜，女孩最终因为伤势过重，失血过多去世了。这个女孩看上去非常的年轻，应该只有20多岁，在她的身上有5处刀伤，左右胸口各一刀，面部还有一刀，似乎凶手与她之间有着什么深仇大恨。在案发的现场，警方找到了一个苹果手机以及一个背包，从背包内警方确定了死者的身份信息。这个女孩名叫小周，17岁，是浙江杭州某个学校的学生。从身上的火车票上来看，他应该是刚刚到绍兴不久。警方立即地联系了小周的父母。据小周的父母说，小周一年前才到的杭州，在杭州一家美容学校学习化妆。虽然小周只有17岁，但是因为发育的比较好，所以看上去可能已经有20多岁了。但是据他母亲透露，他平时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爱好，也没有结交什么社会上的不良青年，所以他母亲也不知道他怎么刚到绍兴就遇害了。警方通过小周遗留在现场的手机发现，在案发当天他应该是去见一名男生的，并且在 QQ 聊天中男生还给他发来了自己的位置。警方立即调取了进山路口的监控，结果发现当天小周是与另外一名女孩一起进的山，可是在这之后另外一名女孩却先行下了山。通过手机，警方找到了与小周同行的那名女孩，这个女孩叫小燕，是小周的闺蜜。据她说，当天她是陪小周来找她的前男友小陈的。小燕说，小周来找小陈好像是为了一个苹果手机，但是具体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他也不太清楚。此外，小燕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。原本小周与小陈约定的时间是在当天下午2点钟，可是后来却改到了傍晚，并且一拖再拖，后来还通过语音告诉小周让她的闺蜜先回去，毕竟两个人谈论的是感情上面的问题。小山进口的监控当中，警方很快找到了小陈的身影，发现他在下午18点与小周先后进了山，而根据了解，这个小陈竟然只有16岁，同样也是未成年，并且在案发以后他似乎非常的从容离开了现场。从时间上来看，这个陈某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。经过8个小时的调查，警方最终在陈某的出租屋将他抓获。而在抓获他之前，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逃跑。16岁的陈某承认了就是自己将前女友小周杀害的全部犯罪事实。而当陈某说出他的作案动机的时候，办案民警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警方问陈某 为什么要把小周给杀掉？而他给出的说法就是没有为什么，就是要把他约出来给杀掉。似乎在他的眼里，杀掉一个人并不是什么大事，只要是惹了自己不高兴了，杀掉那就杀掉了。据陈某交代，他在一年前，也就是他15岁的时候，遇到了16岁的小周，两个人在同一家店里边打工，相处久了便互生好感，于是两个人便坠入了爱河。对于很多家长来说，这个年纪那就是早恋了。但是对于这两位早早辍学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，谈个恋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。这个年纪的孩子，他们往往是自私的，而陈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据闺蜜小燕反映，这个陈某说是心直口快，但其实就是没有脑子，没有情商，说出来的话有的时候很伤人。除此之外，陈某还登录了小周的 QQ， 将他的男性朋友全都给删除了，只留下了几个认识的人。对于这些，小周也没有特别在意。在他当时看来，爱一个人就要纵容他的全部，这就是这帮未成年人恋爱的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。一直到后来，两个人攒了一点钱，合伙买了一个苹果 4S 手机，也就是从这个合买的手机开始，两个人的矛盾还是显现出来。因为这个手机是两个人分期贷款买的，而且还是用的朋友的身份证，每个月要还300多元的贷款。买了这个手机以后，两个人便交换使用。小周认为用苹果手机那有面子，陈某则觉得手机性能比自己之前的手机好。就这样，一个价值数千元的苹果手机成为了两个人的心头肉，并且因为买了这个手机，似乎两个人的关系还更加的好了。之前一直闹分手的小周，这一下也不再闹分手了。可是，后来两个人的感情却出现了问题。小周的母亲知道他恋爱了，就出面阻止两个人交往，毕竟两个人当时还是未成年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陈某还患上了肺结核病，在隔离期间，他明显的感觉到了小周对他的态度巨大的改变。陈某在当地也没有什么朋友，与父母的关系也不好，所以与小周恋爱以后，可以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全部。后来小周还是提出了分手，结果陈某从网上买来了刀和药，威胁小周说如果分手他就选择自杀。被逼无奈，小周只能是继续与陈某交往下去。但这个时候小周的父母再一次催促两个人抓紧分手。为了让两个人分手，父母把小周送到杭州学习化妆。小周去了杭州，最重要的苹果手机也被他带到了杭州。为此，陈某曾经多次的询问小周索要手机，可是小周却是一拖再拖。小周之所以拖着不给，主要还是每个月300多的贷款，之前一直都是小周在还的。所以，当陈某一再索要手机的时候，小周提出来让陈某负责之后的贷款，陈某答应了。可是后来陈某却耍滑头，手机拿到了，贷款却不还了，催债的电话总是打到小周那里。陈某不愿意偿还剩下的贷款，那这笔钱自然就得小周出了。于是小周就找到了陈某的父母，表示让陈某的父母偿还每个月353块钱的贷款钱。这个时候，作为父母的一些骚操作就出来了。陈某的母亲认为，要自己还这笔贷款钱，那就得与小周的父母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。见此情景，小周自然是没有答应的。可陈某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非常的生气，认为小周把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父母，让他丢了面子。陈某就给小周打去了电话，试图与他合伙还贷款，可都被小周给拒绝了。 为此，在 QQ 聊天中，陈某表示自己先归还3000元钱，剩下的等他凑齐了再还。小周是满怀欣喜的，按照陈某的要求来到了山上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等待他的却是冰冷的匕首。而案发以后，面对着警方的审讯，小陈再一次说出了让人震惊的话。他说啊，杀了他不就高兴了吗？干嘛还要考虑后果啊？如此冷静的陈某与监狱外面哭成泪人的家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他不会在乎有任何的后果，就像他说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再考虑也无济于事。陈某之所以如此的冷血，一定程度上那是与家庭环境有关系的。前不久，邯郸发生的3名初中生杀死了另外一名同学的事件中，家庭环境对他们有着重大的影响。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，没有父母的管教，所以随心所欲。而老欧今天讲的这起案件中的陈某，家境相对比较贫穷，父亲常年在外面打工，母亲体弱多病，所以导致了陈某内向的性格，并且产生了自卑的心理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这种情绪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，一直到恋爱以后，将小周当成了自己的全部。可是当小周提出分手以后，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被抛弃、被无视的那种感觉，最终年仅16岁的他成为了杀人犯。好了，感谢您今天收听老欧讲大案，老欧讲大案，警示迷途者，唤醒梦中人。